燕七灼灼的目光盯视着李天明道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合同你拟或者我拟。李天明知道燕七的意思是谈判结束了，将皮包抓在了手中说道，
来你拟吧，就那么几条，跟我走吧，咱们吃点什么去，就到我那儿。
燕七站起身来说道，
免了免了，今天的日子特殊，清明节，老人的说法是要早一点回家的。
李天明道，
哦，那好，那我先回了啊。
说完手就和边七的手握在了一起。边七和沈明把李天明送出去，夜幕中李天明的车灯一亮，清晰出了细如牛毛的雨丝。李天明开车离去，边七沈明回到屋，司机向杰夫站了起来问道，
走吗？
边七道，你送沈杰回家吧，别让他骑自行车回了。
我坐一会儿打车回，不用管我了。
沈明道，
一块走得了。
边七摆了摆手，
别管我，你们走吧。
说完就进了里屋他自己的办公室，这是他的习惯，一阵忙碌之后总要在办公室独处一阵子，特别是现在刚刚和黎天明达成了一项重大的协议，使得这一年广告部创收的任务得以确保，兴奋不已，更得静一静，理一理思路。他在沙发上躺下，这是一个绝密的协议，绝密到不想向任何领导汇报，但是必须汇报，因为一旦行动起来将会被瞩目，被台内台外瞩目，到那个时候领导一定要找你要说法，而那个时候的陈述无论如何你也将被狐疑着。只有向宁台长汇报，才能就汇报到一个人那儿打住，而宁台长也早早晚晚面临向班子成员做出解释的一天，只能是让这个秘密尽可能的晚一些曝光而已。在如此的地方，你甭想机密，你也没有权利机密。尽管你这个部门应该是商业行为，可是你的上面是权力。边七疼得站起，两手握拳晃动着叨咕道，
哎，权力的眼中是不能有隐秘的。
蒙蒙细雨中的电视台大院，灯光昏暗，显得清冷，仿佛配合似的，那一晚大街的路灯没有亮，远处的车灯把马路的中央照得湿润润的亮，但是路边黑黢黢的，这场景显得阴森。边七忽然产生了不祥的感觉，他是要西行的，他居然替出租车司机着想，要走到对面打西去的出租车，这样出租车就不用掉头了。过了中间光亮的地带，蓦然发现黑暗中立着一个人，而且迎向他。那人问道，
你是边七吗？
声音甚至严厉。边七没好气地反问，
你是谁？
身上的每一根汗毛可都立了起来。就在这时火光一闪，双耳轰鸣，右腿一麻，边七往后倒下。